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现在只看了1到4节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下面一整段啊，从第4节念到14节，好不好？
他说：“诚实的民既比天使的民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在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规劝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谢谢谢谢。我跟着他念了，我觉得我已经快要会讲四川话了。他在说什么？这前几次我们提过了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心里面是有点负担的，所以他这么写。但这一段你读下来呢，会有点摸不着头脑。你觉得这一段是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大堆？
这一段就是前面古时候神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我们列祖。
嗯，
晓谕列祖什么呢？自然就是晓谕列祖耶稣的情况，是吧？耶稣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引用旧约里头各个方面来讲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就是他比天使更大了。因为天使在人的理解里头有各样的异能，但是天使并不是神的孩子，诸如此类，后面也是。
也就是说他是在比较耶稣和天使，对不对？他所要衬托的一个就是耶稣呢比所有的天使呢是不一样的，他的位分也不一样啊，神对他的对待也不一样，所以这里面重复出现了好几次，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身份地位都不一样。
对对，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他在这个，他为了达到他这个解说的目的，他自己到底说了哪一句话？这里面有多少是他自己的话？
你说作者的话吗？
对对对，就是对这个作者特别有兴趣。
那是不是第四节呢？他所承受的名远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后面呢，就是引证那个旧约的。
对，他只是这么说了一句，他所承受的名就是讲的耶稣，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而且呢是远超过天使。然后还有没有他的话了？就是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对不对？又指着哪一个说，没有一句是他的话。还有没有他的话？
14节
嘛，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嘛，对不对？所以第四节跟第十四节是他的话，其他通通都是旧约圣经出来的话。他是要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两节了啊，他要告诉我们他的名比天使更尊贵，远超过天使。 他又要告诉我们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啊，不但耶稣超过天使呢，我们也超过天使，对不对？我们是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天使不但作为耶稣的仆役，也是作为我们啊服役的灵啊，他是为我们效力的。所以你大概可以猜到他讲完了这一段，下一章大概是讲什么，大家开始讲到我们了。不但我们要看见耶稣的身份，我们也要看见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以及神因着耶稣所赐给我们那些尊贵的身份。要是我们来写这篇论文，要是我们来讲这个道理，我们大概会怎么讲？比如说我要证明这句话，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大概会按着什么顺序来讲？我大概会用哪些的话来讲，或者用什么样的格局来讲，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呢，这个要写一个论文呢，哎呀，你要是没有在这边上过高中啊，要不然你上大学的写作业要交的时候呢，简直可以把你愁死。他们写一个论文其实跟我们以前的人写八股文一样，它有一定的格局的，你一定要照着那个顺序写，然后呢一个步骤都不能乱啊，一句话到另外一句呢，你不能在那乱蹦乱跳。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他用什么格局来写？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没有在美国读过高中，搞不懂怎么写。
就是讲的这个话，他完全没有逻辑，他没有任何的因为所以，也没有引证任何的参考书，也没有用任何人间的思辨来讲，他就是把一大串旧约圣经有关于天使的话，有关于耶稣的话呢排列起来，你自己看嘛，你看得懂呢就看得懂，看不懂呢回头再看，好不好？他并不试着来说服你，而且在他这个人的心里面呢，根本他所有的唯一的道理，就好像主耶稣对魔鬼答话一样，经上记着说，就是如此。你看这整段话是不是可以用经上记着说耶稣那几个字来答，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就晓得说，为什么这个人写了一封信会变成神的话，为什么他会变成圣经。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总是引证这个论述那个啊，天使的定义在历史上是怎么样，别人怎么说，是不是啊？圣经怎么说，拿来比一比，说一说，然后给你讲了一大堆的道理，他完全不搞这一套。这个是他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那个穆罕默德好像他是说的天使把他怎么样怎么样了，摩门教也说的天使，他们都对天使抬得很高啊，天使使他们好像丢到什么东西了。
对，他们都是天使带大的，对，
嗯，
我们是长子带大。他最后这个十四节这句话啊，是其实是很破格的啊，你不要说在这个一般老百姓的思想里面，很多年以前了，我还记得蛮清楚了，我在奥斯汀的 UT福音团契里面，我就是讲这一段，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是天使大呢是人大，很多人都会猜天使大，那实际上不是这样，是人大，对不对？天使是服役的灵，为了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讲完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有一个安息日会的弟兄写了四个 page 告诉我说我的真理有错误，那你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啊，你说的有理，我才不给你缠斗的。如果你这么不开窍，那没办法，难怪他会掉到安息日会里面去，他被蒙蔽掉了。同样一本圣经，诶，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怎么读跟我们怎么读好像不一样，他怎么用跟我们怎么用也不一样，他这个人他一切的思想只有一个根据，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经上记着说。那有没有人有这个耐性啊，去把他这所有引证的这些话都拿出来，他主要是从哪里出来的，晓不晓得？
应该诗篇吧，
他只有诗篇，全部是从诗篇。所以呢我们一般啊，我最近也写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我们一般分圣经啊，这个分的实在是不太对劲儿。诗篇归于什么？叫智慧书，是不是？诗篇是什么啊？你去看看诗篇，大家对诗篇的解释，是诗人啊，感受啊，这个那个，不不不，从圣经来看，诗篇百分之百被归到先知书里边。古世界的众先知，他讲的，他底下所引的全部都是诗篇，这里面大概引了 12-13个地方吧，不太一样啊，主要是大卫的，那还有一些是可拉的后裔的。那他引的这些话呢，你要引这些话，你当然要对圣经的话有一些的了解啦。只是他引的有没有道理啊？他这样引呢，会不会有人反对他这个说法呢？你这样是什么？断章取义。因为同样是诗篇啊，他就把那个比较不好的都给他叫做天使的啊，比较好的通通是给耶稣的。你看他开始就说，这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耶稣当然他也算是神的使者。你看马拉基书我们不是才查过吗？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这个也是使者啊，也是我们仰慕的，连圣殿都是他的。因此呢，耶稣的确也是他有所谓啊，在他成了肉身之前，他从玛利亚生之前啊，你说他是不是可以当成所谓的天使，也可以这样讲，至少没有人说你这个讲法是完全是没道理的。只是他跟天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他所要比的。他不要人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应该是比他早一代的基督徒里面就已经看得见了。有很多人啊怎么样啊，要敬拜天使，对不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嘛。你看撒加利亚看见异象，老约翰看见异象，在启示录里面他马上就要拜那个天使，但以利也是天使不让人家拜他，不让人拜他的，因为你比我大，你怎么可以拜我呢？对不对？你要敬拜神。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他因为救恩的知识不完备呢，他开始把天使放得很大很大。还有呢，像已死的圣徒祷告。那这两件事情今天啊，除了在这个刚才叶班长讲的这个穆罕默德啊摩门教以外，还在哪里啊？特别多啊，
天主教。
天主教里边天主教里边还有讲究的，你知道吧？什么事情要求哪一个菩萨，他都有讲究的。据说这个 Saint Jude， 你要是东西掉了啊，你要向他祷告。他们里面有很多荒唐事儿的，那这个事不是现在才有，从很早就开始有了。所以你看为什么保罗他一定要大家长大成人，你不长大成人啊，一下你就带歪了。带歪了之后呢，这个人就长不好了。我不晓得在国内怎么样了，在我们这边那个溶洞啊，它溶洞里面有些钟乳石啊，它还是活的。所谓活的就是它还在长啊，你不能去摸的，你不能随便用手去摸，你这一摸人手上的油粘在上面，它就没办法再继续累积它那个 calcium， 它那个钙它就没办法再长了啊。那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是真的是这样，你一开始去拜什么天使啊，像什么圣徒祷告啊，你要把人分成圣人啊，这种东西的，你就已经像是死掉了一样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要去匡正这件事情啊。那我开始已经给大家讲了，他这个口气里面都有相当的不耐烦。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一句话，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那个是一句什么呀？责备人的话。你们怎么这么糊涂连这个都看不出来，诗篇这么多，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讲天使，哪一个是讲神的儿子呢？哎，他那个诗篇原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会不会断章取义呢？那我们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完全没有跟你争辩的意思，他说我就这么讲，这就对了，你信不信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情，我讲完了我要讲，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那像他这种东抓一句西抓一句，我们今天把它叫什么？
有个叫心塞而身不塞，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灵异解经。可是我跟你说老实话，新约的使徒主耶稣他们解圣经都是灵异解经，本来圣经就是干什么？预言中的灵异是给耶稣做见证的，这是启示录里面最后天使讲的话，这样做一点都没错，只是说你解的对不对呢？弟兄姐妹心里有数，像希伯来书读到今天有这么多人读了，没有人敢说他不对，因为他真是对，你怎么知道是对呢？ 他对我们说他是大哥，对不对？他本事很大，他武功很高，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对的呢？慧英，你觉得他这个引圣经引的好不好？对不对？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对的？
当然引的好啊，
为什么？
顺利引导他。
哎，今天我们那个斑鸠弟兄留了一句话了，他说今天九九啊，国内好多人在拜谁呢？在拜毛老爷啊。那你觉得对不对呢？
不对。
当然是不对。所以呢，他拜他觉得他对啊，你也要觉得对啊。你说圣灵引导他，所以他写的对，那还不够啊。我们也是被同一个圣灵所引导的。这个所谓灵异解经啊，以及正确的灵异解经啊，根本就跟你的想法没有关系啊。你的心里面啊，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我们里面有神所赐的恩膏啊，那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它会有圣灵的印证。你读了，你觉得对对对，我怎么都不知道，他讲出来，我真的觉得好对好对，太好了，讲的太好了，那是圣灵的印证。可是你如果从第一天信主，你就是从神学啊，从思想啊，从分析啊，分归纳啊，这种历史啊，这样入手的话呢，你总有一天呢、啊，你连读到这些话你心里面都没有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圣灵摆在一边，你不让圣灵感动，你光让你的理智你的分析带着你走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可是这确实我们今天教导的主流啊，所以大家慢慢改过来，不要把这个灵异解经变成一句不好的话。至少我信主的时候40年以前不是这样子，从来没有人说灵异解经好像是一个异端一样，那个时候不这样讲，现在越来越这样讲。那主要就是一些这个经院的这个神学院里面出来的人呢，他们就是打定了主意要这么说啊，他们承认圣经是神的话，可是这个神的话到底怎么写的，他们觉得那是那些人特别啊，那些人特别。其实你看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啊。那从他引的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出几个啊诗篇里面给主耶稣的身份呢？他虽然没给你讲道理啊，你虽然看起来好像这里抓一句那里抓一句啊，可是他摆出来的每一句里面都有不一样的重点哦。而且当他在摆的时候又插了一点他自己的话在里面，只是因为他整个讲话的语气呢让你觉得好像他还在引圣经啊，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这里面一共讲了多少耶稣的身份，这个不难找了。他讲到天使就一定是天使啊，没有再另一个名号的。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就是那个后面就是讲到耶稣的身份了。
对，是你是我的儿子，我爹是
儿子吗？对不对？
对，就说耶稣呢，
就说耶稣呢，我做他的父，他做我的子啊。那第六节呢，谁再找一个
仆人啊，使者呀、
啊、长子
哦，
儿子跟长子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第七节呢，他就讲到天使了。你看这天使呢就越讲越低啊，又是使者啊，使者还比较好听一点，底下就成了什么仆役，就是佣人。那论到使者又说，这其实他的话，论到子却说，第八节又显出耶稣什么身份呢、啊、
他是神。
对，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他是坐宝座的那一位，他是在天国掌权的那一位，他是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对不对？那这个绝对是所说的灵异解经，他就把这句话抓出来，他就用在耶稣身上，说这个说法是对的。你听听看，你自己心里面会知道说这是对的，因为这个话真的就这个意思。然后第九节呢，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这句话呢是连着第八节一起出来的，这个通通都是诗篇第几篇呢、啊、可拉的后裔所写的啊，他从诗篇45篇开始挑啊，这都是同一篇里面。 那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话，就是什么？谁是你的同伴呢？这里边特别讲到一个东西啊，就是都是所谓被喜乐的油所膏的，都是被圣灵所膏的，那个叫做他的同伴，这是谁？
先知、君王，
还有呢？
祭司。
哎，对，就是古时借着众先知，那些都是他所膏的。那当然，到新约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同伴是谁呀？
不，我们呢？
啊，不是，不是，不是圣经里的，你年纪没这么大了。施洗约翰嘛，陪伴新郎的人。那你再看这话说的对不对？能不能这样讲呢？施洗约翰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啊？那这个耶稣与他们比起来呢，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所受的圣灵，在施洗约翰讲的啊，应该是施洗约翰讲的话是。没有限量的，所谓限量呢，量过的啊，不是全部都给你的，对吧？大卫是一个有圣灵的人，撒母耳是有圣灵的人，以利亚是有圣灵的人，对吧？以利亚的圣灵量过的，要不然以利沙就不会说你的感动，你的圣灵的加倍感动我，当然这可能是感动的加倍，不见得是圣灵的加倍。好了，总之呢，耶稣与他们比起来呢，这些同伴呢，没有一个人神给他的圣灵能够跟耶稣比。好了，这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了。所以你想想看，有一个对的角度就让你读懂了这些圣经。再往下看第十节，他有什么样的身份？
主，他是我的主。
主，主的主还没讲了，对不对？然后特别讲到他是创造世界的哪一位。这个就是约翰所讲的嘛。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这些话要背起来啊！这双重的否定呢，就把所有一切其他的可能都给你去掉了。然后这里讲，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你要将天地卷起来，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不改变。这是哪一篇呢？这是哪一篇诗篇呢？要不要的？
102
是谁呀？谁写的？
谁写的？谁呀？
看这样子就像是大卫写的。
大卫对吧？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这是他主
啊。对，
这个主是什么样的主呢？这个主是所有创造之物的主，是时间的主，是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做主的那一位。是最后是谁把这个世界像一件外衣卷起来？是耶稣把它卷起来。这都是指着耶稣讲，他不只是要引证他的说法，同时他把耶稣的各方各面，什么叫做啊，这多次多方小玉列祖，对不对？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这个小玉也是多次多方的小玉。那这个多次多方的小玉呢，有的时候你从新约里面读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像什么李长寿啊这些人，他们说只要读新约就好，这个绝对是不通的。新约的使徒上次已经跟大家说了，他所讲的根本完全从旧约来。要说彼得讲道不太引保罗的话，对不对？保罗说什么他都不见得知道，那他们讲什么，圣灵怎么跟他们同在，都是旧约里的。那耶稣多次多方的小谕我们，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叫做他的儿子多次多方的小谕我们。可是这个多次多方的小谕呢，实际上是跟众先知向列祖多次多方的小谕是完全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他这些圣经不是随便乱抓的，他从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里面，不一样的诗篇里面找出耶稣的种种身份啊。我们讲过一章三节呢，二节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他自己的话，在那形容耶稣，这自己的话，这些好话啊，不是我们现在歌功颂德的话，他从哪来的呢？他是从旧约圣经里面读出来的，变成自己的话出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晓不晓得应该怎么去读诗篇啦？晓得了啊，他原来是这么读法的。他从诗篇里面，单单从诗篇里面找出多少耶稣的影子，你看。然后他最后又讲了13节，又讲了一个，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证。那这里又多了一个什么？你看天使讲到现在都还是天使啊，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前面讲说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其他都是在讲耶稣。这里又说了，你去找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什么意思？你去圣经搜索，你去 Google 一下都可以，所有有关于天使的记载，但再说跟圣经以外的你就不用去找，连问都不用去问，连碰都不用去碰。为什么？因为这一些天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除了圣经，其他都是胡说八道，你根本就不用去问他。这很简单嘛，咱们就不讲天使，就讲人，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去 AI 去 Google 去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有学问的人，所有的书籍记载典章啊，里面你去查什么是人，查出来的通通是什么？胡说八道。因为这东西只有圣经有答案。人是什么？人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个叫做人。人的组成是什么？创世纪第二章讲了，神用地上的泥土尘土做人，对不对？把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叫做人嘛。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这样的定义啊？没有。你要查婚姻去哪找啊？去圣经找。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胡说八道，对不对？哎，你们最近现在这个疫情以后，休斯顿啊，很多的这种 supermarket 里边的刊物都不见了啊，现在又开始出来。这个大纪元这位李洪志，他是叫李洪志吗？是不是？他现在开始写他的圣经啊。因为我那天看到他写的他的大作，就是为什么有人啊？人的意义是什么？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有一个感想，还是那四个字，不但是胡说八道。然后是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只有到圣经来找。天使是什么？就到圣经去找嘛。什么叫做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就是说，你们读这封信的人，难道你们没去查查吗？你们为什么会去拜天使？你们对为什么对天使有这样无穷的想象？你难道没有去查过吗？圣经从头到尾讲到天使，讲来讲去就这几件事啊。只有讲到谁，那个话就多起来了。讲到儿子嘛，讲到耶稣嘛，那这句话跟前面还不一样。他说什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哎，这里面多了一个什么？仇敌。这个仇敌就是谁呀？打破魔鬼的头，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就是这一位了。那你看啊，每一节他每一个圣经里面都表明耶稣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作为，神在他身上不一样的权柄跟期望。写完了没有啊？还没写完。你要是有耐心去找，你自己还可以再找一些出来。但是最重要的都在这儿了。他们那时候没有 AI, 没有 Google Search, 也没有 Bible 搜索。这些人读圣经啊，你觉得他是读了很多遍吗？不见。但是当他读的时候，那些话真的是留在他的心里。然后14节他才做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什么呢？你们没有去看圣经里面有哪些地方说天使，说了天使什么，我可是去看。你们没有去看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我可是去看。对哪一个说呢？就是对他儿子说，这些话我都知道。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我一比，那我可以告诉你们了，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谁服役啊？为他的儿子，为他儿子的同伴，尤其是为了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好，那这句话你来跟这个新约比一比，对不对？对不对？我是神面前站立的天使长加百列，奉差遣特来报告你这个好消息，只是因为你不信，呵呵，所以你就不会说话。 跟施洗约翰的爸爸讲，对不对？后来加百列人又来了，找到玛利亚，谁比较大？玛利亚大还是天使大？撒加利亚大还是加百列大？对不对？
玛利亚大。
对对对，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们看到那些圣经，我们就说哇，那个天使好厉害，我要是玛利亚我被吓坏了。他不是这样看，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虽然是服役的灵，虽然是奉差遣，他是奉谁的差遣？奉神的差遣啊，这事儿可重要了。所以你不要因为天使比你小了你就太得意，神派天使来跟你讲话那可是大事啊。为了什么呢？为将来承受救恩。这个将来承受救恩有至少有哪两种意思，谁能听我们说一说？
是不是那些还没有就是听见福音完了也包括不？
那当然了，凡是承受救恩的人都在里边，只是他在这里讲的这个将来呢，因为你看啊，他开头已经讲了古时末世，他现在又讲什么将来。那这个将来是什么呢？是从古时所看的将来呢？古时所看的将来就是这末世啦，对不对？那末世所看的将来是什么呢？
就我们现在。
困苦呀，你这样答的时候你脑子先过过没？还是就到了你嘴上你就讲出来？
对，到了嘴上就讲出来了。
Please, 改一改这个毛病好不好？那虽然喜剧效果不错，可是你真的需要改这个毛病。你不能这个话呢就从你肚子里嘣到嘴巴上你就讲。你自己先想想嘛，对不对？你就约伯就讲，舌头岂不试验言语呢？就是说你自己要讲的东西先尝尝。末世的将来，将来就是天国嘛。承受救恩的人最终是在天国。所以他这个为将来承受救恩的人至少有两种意思。第一，在古时还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天使就已经为这个人效力。那耶稣来了之后呢，天使还在为我们效力。啊，所以保罗讲呢，这个羔羊创世以前就被杀，到末世才向你们显现出来。我们在神的计划跟心意里面是不得了的重要。我们所得的救恩，我们所承受的名，有没有比天使更尊贵啊？有啊。有没有远超过天使啊？那底下就要接下去讲了，他就要接下去讲了，他要把我们和他的儿子连在一起了。